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特别二次元。我是无头。
我是老虎。
听到这个音乐应该很熟悉啊。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这个游戏啊，茶杯头。然后这个就是茶杯头的大地图上的音乐。然后今天呢，我们请来这个之前做过两期迪士尼节目的老虎，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茶杯头，包括它的美术，因为这游戏其实最突出的是它的美术风格，对吧？
嗯，对，是。
然后它这个包括它这橡皮管动画呀，和三十年代的这些美国动画的一些故事吧，老虎跟大家来聊一聊。
嗯，好，那个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对三十年代的美国动画以及橡皮管动画感兴趣的话，微博上面你们搜那个马小罐老师，他基本上已经做了特别全面特别细致的一套学术研究。
嗯，对，
就是你可以从中找出任何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三十年代橡皮管动画以及茶杯头里面所参考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节的一个原型，你都能找到。
嗯、对
啊，所以就是像这种特别学术的这种，或者说特别细致的这些呢，我可能就不讲了，因为、
嗯、
对，就是我自己来做节目，我就得讲我稍微擅长一点那个，
对，讲有意思的、好玩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跟大家就是胡喷胡侃一下，这个我所理解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
嗯？
它里面有一些资料的引述啊，还有一些那个参考的一些视频啊。
嗯、
得感谢马小罐老师，对，已经整理好了、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从中引述一下，
嗯、
对。但是我可能就是跟大家搞得相对轻松一点、
嗯，
就是不说那么深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结合游戏。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游戏为什么能这么火、
嗯、
为什么这么难你们还能玩这么开心，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它的美术风格很独特嘛，也是，
对对对。好，先开始呢，我打算引述一下，就是有一个叫做 Michael Barrier 的一个美国动画研究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好莱坞动画美国动画黄金时代，这样一本书，他的书里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美国动画呀有三种重要的手法，表现手法，第一种就是橡皮管动画，第二种呢是拉伸挤压动画，第三种是残影动画。主要分这三种。
对，
其实当年那个不是当年，就是上半年的时候，我来做迪士尼的节目的时候，已经其实讲过橡皮管的那个事儿了、
嗯。
但是当然了，其实因为我做迪士尼那个节目，就是它内容太多了嘛。当时橡皮管的那方面那些情况，并没有讲特别多。
是
我只是说到，就是橡皮管动画为什么能够风靡在美国，就是因为它对于造型的那个归纳是特别特别立体，并且特别特别简单的，特别方便动画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上手这个造型，并且可以做出各种各样丰富的动作，主要是因为这个。
嗯、对。
然后米老鼠呢是一个典型的橡皮管动画的一个造型。
嗯。
啊，当时讲到这个，但是实际上特别深入的呀，并没有讲。今天呢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首先提到橡皮管动画呢，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三个嘛，橡皮管动画、挤压拉伸和残影。
嗯，
提到橡皮管动画，其实代表的呢并不是迪士尼，就是对，特别惭愧的告诉大家，确实不是啊。虽然说米老鼠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卡通形象，但是真正能够代表橡皮管动画以及橡皮管动画最早研发出来的是菲利斯，就是菲利猫，
嗯，
以及大力水手，以及后面的那个宾宝，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
哦嗯、
啊，他们这些动画造型的来源呢，实际上是一个叫做弗莱舍的公司
，Flasher，
对 ，Flasher 这家公司、嗯，这家公司呢，实际上就是和迪士尼起家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嗯
啊，然后一直以来就是等于是跟迪士尼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某一段时间里，在这三十年代哈、
嗯，
大家等于是百家争鸣，
竞争对手也算
是，对，其实一直较着劲。
嗯，
有很多人说这就是死对头嘛、
嗯、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后来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迪士尼是屹立不倒，对吧？
嗯、
经过了九十年的这个辉煌发展，这些东西我在前两期节目也都说的非常相对来讲比较清楚了，就这个脉络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就他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他是活了下来，并且活得特别特别好。其实迪士尼现在也已经抛弃橡皮管动画了，就是他起家的这橡皮管动画他也已经抛弃了，这当然有很多时代的原因啊。
嗯
啊，但是这个Flasher 这家公司呢，基本上就等于是，我觉得咱们客观一点讲啊，他虽然很辉煌很伟大、
嗯、
但是他并且为动画事业做出了非常非常巨大贡献，但是他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是 昨日黄花，
对，已经没有什么
对对对
太多踪影了。
我前两天还上网搜了一下这家公司，
嗯，
它有一个官网，我还上去看了，
现在还在，
对，现在还在，还有一个官网，这家公司现在还在，它是早年间应该是卖给了派拉蒙还是卖给了谁啊？反正它已经卖掉了，
哦，
卖掉之后，现在就是作为这家大公司的旗下的一家小工作室，
哦，
主要的业务是做什么呢？就我网站上大概看了看，只有英文的嘛，
嗯，
大概看了看，好像主要业务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他已有的那些造型的版权，
哦，
比如说贝蒂小姐呀，啊，宾宝啊这些东西的版权，主要就干这个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版权保护公司了，已经是。
我反正没有看他在介绍说。有现在做任何新的作品，他最后的作品还都是什么五六十年代的那些，
哦，就已经不做新的作品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这动画行业吧，反正也挺让人唏嘘的。曾经一度就是百家争鸣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后来也是就是改朝换代，也是很快的事情。
对，
嗯，好，接着说啊，就是刚才是说橡皮管动画的事情，然后说挤压拉伸动画和残影动画是怎么回事呢？
嗯，
挤压拉伸其实是迪士尼的
代表，
对，迪士尼的最擅长的看家本事。
嗯，
挤压拉伸就是说，你看迪士尼早期的一些片子，包括他后来的一些片子，都有非常明显的这种体积在空间当中不停的这种体积变化。
嗯，
比如说一个圆球，你去挤它，这样的，
哦，
它把它挤扁。你看，其实后来迪士尼做了很多很写实的造型。咱们举个例子啊，就像我第一次想，我现在立刻就能想到，比如说那个大力士海格力斯，
嗯，
大力士海格力斯里面有一个那个大力士的那个老师是一个半洋人嘛？
啊，对，那个老师，
你看他其实从造型上来讲就是一圆球，
哦，
但是呢，就是因为迪士尼后来就是他总结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那种美学规范嘛，
嗯嗯，
他把那个半洋人的身体结构啊，画那些弧线啊，画得特别的漂亮，对吧？
哦，
他那个结构特别，又是一个球，但那个球上面有很多很精妙的结构，
嗯，
对。但是你看他动起来，基本上就是一个球在那跳来跳去
啊，哦，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的那种关节去走，或者说一个动物的关节去走。
对对对，这一点就跟它其实还是动物的关节在走，但它的挤压拉伸是非常夸张的。这一点就跟那个日本人做动画截然不同。
哦，
其实后面我会大概讲到，就是我对日本动画的一种看法，包括日本动画为什么日本跟美国就是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啊，就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格。
哦，对，
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面会讲。
嗯，
反正就说到就是挤压拉伸是迪士尼的这个最擅长的事情。然后这个残影动画呢，主要是代表作是华纳。华纳，你看啊，像兔八哥呀，达菲鸭呀，
嗯，
你会去看他一旦跑起来，你或者说在屏幕里高速的运动，或者说他那个抬手啊，做一些很大动作的时候，它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残影。
对，就炫耀那种感觉。
所谓残影呢，就是说他应该怎么理解这事儿，就是说他把之前那几帧动画全都以半透明的方式呈现出来。
嗯，
这样的话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整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你能够看到它这个体面积上的一个变化。
嗯，
然后这种动画的特点就是它给人一种特别强的运动感。
嗯
嗯，就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橡皮管动画给人最大的印象跟特点呢，就是说它是特别天马行空的，
变化多，
对，特别多，特别丰富变化。
嗯，
这个大家玩插杯头也能感觉出来，就是一会儿又变成这个，一会儿又变成那个，你根本就是摸不着它的，应该说它没有任何的物理逻辑可言，
嗯，
对吧？几乎没有物理逻辑可言。
嗯，
然后这个挤压拉伸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球在不停的变形，
夸张的形变比较多，
对对，夸张的形变。
嗯，
然后残影动画呢，大家理解为就是。就是一种特别强的运动感。
哦，
嗯，这样我觉得就可以这样简单的区分啊。
嗯，
然后当然了，那个书里面还提到 UPA 呢是美国动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嗯，
UPA 的风格特别的，就其实这个 UPA 风格更复杂一些，因为它杂糅了很多东西。
嗯，
UPA 的全称呢是美国联合制片公司。
嗯，
这也是一家非常非常伟大的动画公司。
嗯，
也是早年间开拓这个市场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但是现在呢也是一样，后来卖给了梦工厂。
哦，
基本上在梦工厂旗下，也就是做一些这个保护版权啊，或者是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事情。
嗯，
UPA 其实，嗯， 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啊，就是后来 UPA 风格在研发出来的一些动画剧集，比如说摩登原始人，比如说飞天小女警，
哦，
其实 UPA 的那个风格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啊，
嗯，
就是其实现在你去看那个 Cartoon Network 的一些片子就特别 UPA 的那种风格，
嗯，
UPA 就是特别简单，所有的东西以最简单的几何形体概括性。
小马 Polly 是不是也算是有点 UPA 那种感觉，
就是有 UPA 的风格在里面，
哦，
对，它就是用，其实就有点像游戏界的那个 Low Poly，
哦，
对对对，其实就那种感觉，所以 UPA 很多，
嗯，
很多大量的时候呢是后来结合了 Flash 动画，
嗯，
所以一下就那种风格哈，就是一下特别的突出，
嗯，
因为 Flash 动画其实最擅长做的就是块面的，就是一个面一个球啊，一个平面的球的各种各样的运动，那是 Flash 最擅长的。
现在的很多的美国动画大部分也都是这种那个这种 UPA 的感觉，我感觉现在是比如像是那个南方公园是不是也有点那种感觉那个意思，
南方公园又有点更特殊，南方公园其实杂糅了一些就是那种有点像摆拍，它杂糅一些摆拍风格的一个体系在里边，
嗯，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美国人起源就是这些，然后他后来就是他们那个行业因为人特别多嘛，然后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的丰富，所以后来就是有很多新的杂交品种。
哦，
对，就是你看一个片子你会觉得啊，这个里面肯定有迪士尼的人参与，然后也有也许也有华纳的人参与或者怎么样的，
哦，
就是他们那个风格很难
没有那么明显区分开了，和黄金时代比起
来。其实你看游戏现在也是这样，你那几个大厂的东西，
对，大家都差不多
的，你觉得对育碧做的东西跟 EA 做的东西啊，确实你要仔细品味的话是有一点不一样了，但是其实还是
大家一看大家都是开放世界，对吧，
嗯，对对对，都是那些啊，因为人是这些人，
对，
啊，他们这些高层来回流动，
而且互相影响的一个因素在，
没错，就是这样。好，现在来说说橡皮管动画的起源啊，
嗯，
橡皮管动画呢始于1924年，
嗯，
就这当然我觉得这个日期也不是特别的确定哈，
嗯，
反正就这前后左右吧，因为你想你形成一种新的风格，你找到这种新的风格的这种方式，你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嗯，
你不是说今天2017年几月几号我们就诞生这种新的风格，也不是这样啊，反正就大概是24年左右吧，
嗯，
然后诞生了一种动画的风格和规律。最早设计出来呢，就是这个橡皮管动画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菲利猫。
嗯，
菲利猫呢，大家应该肯定都看过那个形象，
嗯，
啊，就这几年是不火了，但是曾经菲利猫还是很火的。
嗯，
啊，菲利猫其实看上去和米老鼠挺像的。就是但是这个事儿呢是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美国所有的这些动画造型全都是那样的一个规则，全都是画一个圆形的眼睛，
嗯
啊，然后画一个圆形的鼻子，然后画一个特别大的嘴，然后画一个圆形的头，然后这头上面你是兔子是老鼠还是猫就取决于它，
这你看不出来，
就取决于它耳朵的形状嘛，啊，就各种各样耳朵的形状，然后身体也是这样，
听起来有点像日本美少女现在，
没错没错，是其实套路性挺明显的，
对，换个发色就是新的老婆了，
对对对对，这事儿我一直都理解不了，
嗯，
这个后面
再聊，
我估计有人会喷我，
嗯，
然后那个菲利猫呢，其实最开始啊是一个漫画造型，
嗯，
他在画漫画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比较写实的。你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图啊，
时间轴上，
对对对，他那个漫画造型的时候，他手啊脚啊都是方的
哦，
而且脸呢也是比较尖啊，比较突出啊，
对对对，
这种，
嗯
啊。然后这个有一个叫做 Bill Nordman 的一个动画师呢，就是接手说我们要把这个菲利猫从漫画改成动画，就漫改
动画化，
最早的漫改，对对 对， 对，
嗯，
在漫改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试图啊去擦掉了他的鼻子。就把他那个长鼻子改成了就是更贴合脸型的一个圆球型，
哦，
然后脸和身体呢也变得更加的浑圆，手臂跟腿呢变得更细更长，
嗯，
然后这种风格就让菲利猫在动画制作啊和表现的时候特别容易保持这个原有的造型，并且不走形，
嗯，对
啊，就是其实我当年当时讲那个迪士尼的时候我就讲到说，你画一个方的东西来回运动那个是很难画的，
哦，
因为它有透视，对吧，
哦，对对对，
它有几根线彼此之间的那种透视关系，
嗯，
然后包括它硬直线是非常直线，一旦画跑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嗯，
你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方子这个方形不方，
对，
这盒子不方或者怎么样，但是圆形 就人类对于那个弧线的捕捉能力就没有那么的强，
嗯，
啊，所以说那个但凡是圆球形的东西，它其实在找那个运动规律的时候会更加容易，
是是，
啊，所以菲力猫就是这样，从一个方形的猫，
嗯，
就变成了一个圆形的猫，变成圆形猫之后一下这个动画这条路就打开了，因为会发现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单位时间内动画师的效率变高
哦，因为圆形好画了，
对，
没有透视了，
对，
而且圆形看起来的话也比方形要更加亲切，其实对于人来说
其实是这样的，而且圆形的变形更好画嘛，
嗯，
对吧，就是你细胳膊细腿，然后就像一个橡皮管一样，底下插一个圆形的脚，
嗯，
你这种东西挤压拉伸，其实你在脑海当中的想象会更加的，你更可以想象这个东西，
对，
但是一个方形的东西它给人感觉还是硬嘛，
硬邦邦的，
硬邦邦，它就它你做任何挤压拉伸你都很难拿捏那个节奏感，
对，
菲力猫呢是苏利文工作室，
嗯，
创作最早创作的，然后现在这家工作室呢后来也是几经易主吧，
嗯，
可能现在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感觉
消失了，
对，
也可能成为一个版权保护公司，
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这些公司不会永远的就不会破产，
对，
但是就是退出这个生产前线了，
哦，
但是我觉得就动画行业来讲，你一家公司从最开始的中流砥柱，你变成最后退出生产前线，基本上也就是算是被淘汰了，算是被淘汰了，
嗯。
然后就说一说30年代橡皮管啊，以及类似动画的一些代表作，
嗯，
这个呢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次茶杯头引发了一个复古热潮嘛，对吧，它现在在 Steam 上卖了100多万份嘛，
嗯，第100多万份了，
仅次吃鸡，对吧，就是确实挺难想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竟然一下这么风靡，
嗯，
所以我想就是大家肯定对这个游戏就爱屋及乌嘛，对吧，你玩完这个游戏，
嗯，
然后这个游戏所能呈现给你的东西你肯定觉得特别的流连忘返，
嗯，
你除了多打几遍你还能干嘛呢，你就是去看一
对
上网搜一搜，看一看古老的这些资料，
对，难是一方面，然后它其实它本身的美术风格也是一方面，两个都有吸引人的地方吧，我觉得
对，其实它的这个待会儿再讲吧，反正我觉得它的难跟它的美术风格搭在一起，
嗯，
正好给你一种特别刺激的感觉，
嗯嗯，先说动画吧，
嗯，先说动画，这些代表作呢分别是1928年《蒸汽船威力号》，这个就不说了嘛，迪士尼的代表作嘛，对吧，嗯，就是这个大家上网还可以搜到，还可以看到，嗯，蒸汽船威力号是一个黑白的嘛，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对于米老鼠的那个运动的节奏，包括它各种各样的一种夸张的表演，还有各种各样丰富想象力的一些东西已经拿捏得非常好了，嗯，大家看一看，就它那个想象力绝对不输给茶杯头，茶杯头就很有想象力，但是这个，
嗯，
茶杯头之所以有想象力其实也都是源自于
前人的基础，
这些前人
对
把这个树种得这么大，对吧，大家在这个树底下乘凉等于是，嗯
嗯，
然后是1932年的花语树，花语树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是橡皮管动画，因为它描绘的就是它的那个运动风格哈，不是特别的橡皮管，
嗯，
它描绘了一堆树嘛，又是花又是树什么，
嗯，
对，它风格其实可能大家现在看觉得有点写实，但是呢你注意看它那些树有一些肢体的动作，比如说胳膊呀，
嗯，
或者怎么着，还是有一点橡皮管的意思，
那种拉伸那种感觉是吧，
对，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在那个时期啊，30年代的那个时期，
嗯，
你做什么样的风格可能都抛不开，都可能都无法完全抛开橡皮管动画的影子，
对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一种动画的，等于是一种动画风格的主流嘛，
对，
你所有人加动画画原画基本上都是那一套，啊，所以
你现在做啥游戏都会加上开放世界，就是
一
个道理，
对，
一个道理
、嗯，然后就是1933年到42年的大力水手和贝蒂小姐，
嗯，
大力水手咱们小时候看其实已经是彩色的了嘛，
是，对，
但实际上大力水手是33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哦，这么早，
对，它是一个对也已经将近
70多年的动画，
对对对对，
嗯，
对对，也已经是岁数很大的一老头了，
现在还在出吧，我觉得
前几年我看过一个大力水手的3维版的一个预告片，
哦，对，我也看过，
对对对，那个哇那真太厉害了，那就把那个 用三维去表现橡皮管动画，它依然是橡皮管动画那一套。
嗯、对
啊，胳膊可以像一个橡皮管一样无限的拉伸，无限的卷曲，
嗯、
无限的这个来回的摇摆什么的。
嗯、
但是它就完全做成三维的，我都不知道它那个，反正
有点怪，什么感觉？
我觉得怎么说，那是一种新的风格的尝试。
哦，但橡皮管这种东西在三维中表现，其实因为三维中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正常的形变来什么这些来看，所以其实把这个加进去其实有一点莫名，我觉得。
但没事啊，
二 D 的那种感觉。
但是没事，但是毕竟是大力水手，你看见大力水手那张脸，你就自然而然能想到他曾经橡皮管动画的时候
那
个样子，
对
吧？
对
对，他的胳膊可以伸出去三米远，他的腿可以伸出去两米远，就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些。所以他即使做成了三维，你还是觉得非常有趣味性，我只能说、
嗯、
就是那个片子后来好像也没什么动静了，我也不知道还在不在做啊。反正如果要是真的做出来的话、大家看一看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其实动画行业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于大家能够不断的创新。前几年有那个 Snoopy 就是那个Snoopy 的、
那个、
Snoopy 的动画版，
对，
他就用三维还原了漫画。
哦，
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的话，它里面全都是三维的嘛。
嗯，
但是那个 Snoopy 侧面站在那儿的时候，就跟漫画
二维
一模一样、
哦
啊。我都不知道
它是不是那种卡通渲染那种感觉？
它是有一点卡通渲染的感觉，但同时又有三维那种、
嗯、
特别细腻、特别圆滑、特别立体的那种质感、啊。
嗯，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表现的形式和方法也多了很多。
对对对，是。说完大水手，然后就贝蒂小姐啊，贝蒂小姐还有这个宾宝呢，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一些卡通明星。
嗯，
大力水手、贝蒂小姐跟宾宝都是 Flasher 工作室的，然后是 Flasher 工作室和派拉蒙合作做的一系列的这些卡通形象，
对，
和一些短片。
嗯，
他们当时其实做了不少的短片，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就介绍一下，究竟
推荐一下，
对，推荐一下哪些是特别好、特别经典的，
嗯、
大家不用都看。
嗯、
贝蒂小姐最开，贝蒂小姐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反正你如果对不上号，你一看那造型，你也知道你也知道是哪个，
是对、
对，就是她最开始呢其实是那个小狗宾宝的女朋友
哦，
所以你们后面我推荐那些片子里面有一些啊，你还能看出来。贝蒂小姐还留着那个狗耳朵、
哦、
就是她那发型还像一个狗耳朵，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贝蒂小姐怎么长这么丑、
嗯、
对吧，就是其实你贝蒂小姐那个造型你现在看你觉得还是有点丑的，
对，
那是因为她本身
是个狗的女朋友，
对，是个狗
furry
啊，对对对，有一点儿的，但是后来呢慢慢就是贝蒂小姐特别受欢迎，
嗯，
然后慢慢呢就进化成了一个人形，就代表着那个时期美国女性的那种特别
性感、
特别性感、特别妖娆那种感觉啊，一下这个角色就火了。
嗯，
好，接下来说啊，就是我想就是一个重点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橡皮管动画最大的一些特点是什么？
嗯、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想象力。
嗯，
我觉得橡皮管动画是完全建立在一个想象力的基础上的。
对。
几乎可以说呢，就是没有想象力的动画师是不可能创造橡皮管风格的动画的。
嗯，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橡皮管动画就是说我画一个橡皮管风格的造型，对吧？它就是胳膊腿都是细的，然后头是圆的，这样就完成了。真的不是这样，它这个造型只能说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载体，它表达的就是一种丰富的、天马行空的、完全没有规则、没有遮拦的一种想象力。
嗯。
并且同时呢，橡皮管动画等于是打破了现实世界所有的物理生物基础，还有这些原则，它没有任何的生物基础，也没有任何的物理逻辑，它就是随意的可以出现任何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形，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夸张的这种表达。其实大家玩像茶杯头，你就能感觉出来，对吧？就像一个我想怎么说，就像一个那个天上的一个飞着的一个人，他突然一下就可以变成一个月亮，
嗯、
就是这种，就完全没有，对吧？就
没有什么拘束，然后可以不用遵循什么物理法则，就想怎么变怎么变。
对对对，
嗯，
就是那样。嗯，所以呢，在叙事上，他也不能用符合常规和逻辑和这个现实逻辑这种叙事方式。
嗯
啊，所以这块呢，就是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个片子哈。
嗯，
我看看啊，就是这个。宾宝的邀请、
哦、
嗯，就是1931年派拉蒙制作的一个动画短片，叫《宾宝的邀请》。
嗯、
大家看一看这个，你就能够可以 感觉出来那个时期动画人有多么的大胆，多么充满想象力，
哦，嗯，
然后并且有大量色情的暗示，然后还有这种无厘头的表演，超强的运动规律和无拘无束的这种叙事手法。他讲了一什么事呢？他就讲宾宝是一小狗嘛，
嗯，
然后呢早上起来出门，是早上起来出门吧，反正就是他出门，然后还被米被那个掉到了一个井里，
嗯，
然后还被米老鼠把井盖给盖上，还给锁上。对，对，我看的时候我都惊呆了，然后就是我发现真的是米老鼠出现在了短片里面，
没有什么版权问题吗？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因为它出现的很短，而且那个造型也不是特别的一样，
嗯，
但你完全能看出来是米老鼠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版权是怎么处理的，并且米老鼠是充当了这样的一个坏人的一个形象，就可能还是跟迪士尼较劲嘛，
哦，故意的。迪士尼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完善的去保护它，
应该是
还没有一栋楼的律师。
迪士尼那会儿应该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势，啊，
对，
所以就是那时候恶搞一下，
嗯，
可能也就不说你什么了，
嗯，
然后他被迪士尼不是被迪士尼，被米老鼠锁到那个下水道里之后，他就一路滑下去，
嗯，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很奇怪的长相很奇怪的一些人，然后就是让他入会，
哦，
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员，
嗯，
然后就是这个宾宝就各种的拒绝，然后以及在各种各样的空间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逃跑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最后贝蒂小姐出来，然后宾宝就开开心心的入了会，
嗯，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
剧情想表达什么。
对对对对，其实有人说啊，就是这个剧情表达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嘛，
哦，
啊，就是暗示和隐喻法西斯就是这种，
嗯，
就是强迫你纳粹主义，就是强迫你入对成为我们的一员或者怎么着，反正就是我们不去考虑那些政治上的一些事情，
嗯，
就单纯从短片的角度来讲，这个短片也特别特别的有趣，
嗯，
就你看它你绝对不会觉得无聊，
对，
因为首先第一它每时每秒都在动，
嗯
啊，就那个时代的动画师好像就是那个时代动画师好像就是不能允许画面上有东西是静止的
啊，不像是后来的手冢搞出来的那些动画。
后来日本动画不是更过分吗？
对，
那个你看像茶杯头里面也是，
嗯，
茶杯头里面你几乎找不到任何是完全静止的东西，所有东西都在动，
哦，对，
包括茶杯头本人他也有那个爱豆动画嘛，
对，他一直在动。
对，我们后来做游戏就是都说那是爱豆动画，其实就源自于橡皮管动画，
嗯，
就是他即使站在那儿他也一直抖抖抖，大家看那个，
哦，摇摇摇，
不知火舞，对吧，
哦，
就对
那种感觉，
对，就是那个意思，就是，
嗯，
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说是从动画衍生到了游戏领域的。
嗯， 嗯，那这种动画就是比如说冰宝邀请这种动画它是在哪儿放的，它是给什么人看的？
电视
上看，
主要是电视，然后并且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那个时代的动画片啊，动画短片，因为那时候那个时代其实能够做动画长片的公司啊没有几个，
嗯，
不是所有公司都具备那个实力的，所以那个时候动画短片产出之后呢主要是卖给电影院的老板，
哦，
电影院的老板呢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时代的电影开始之前，
哦，作为一个像噱头那种感觉，是吧，
这就是所谓行业里叫贴片动画，
哦，
嗯，现在其实还有，
对，也有，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国内，我国内好像也有，就是我之前在美国看电影的时候，我知道好像是看哪个电影来着，但前面贴的那些他们那个迪士尼自己出的那种短片动画，
嗯，
然后那些短片动画后来还在那个还拿奥斯卡还拿奖了，有一个纸飞机的动画，还有一个是那个狗吃面条的动画，
对对
对
对，
那都是在之前放的，
一个叫 Paper Man 一个叫 Fist，
对
吧，
对
对
对对对，
啊，国内是不会给你放的，
哦，
因为国内那个时间是用来放广告的，
哦，对，
对，其实连香港都还保持这种传统，
嗯，
香港一般大片上映，比如说迪士尼的片子上映，
嗯，
对吧，这是我们自己的片子上映了，我就会放一个我们自己家做的短片，
哦，
在前面作为贴片，
嗯，
然后就是给大家等于是暖场，
哦，
逗个乐这样子，
嗯，
其实很多时候迪士尼现在做的短片就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就是你看完那个之后很多时候我
就不想看长片了。
对，我之前在香港看那个，对，就是我看完那个，我看完贴片之后，我觉得后面正片已经无所谓了，
对
吧？
对
对，嗯
嗯。
好，接着说啊，就是宾宝的邀请，反正大家就是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
嗯，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从想象力来讲啊，
嗯，
就是，
非常的优秀，
对，非常优秀，非常有趣啊，
嗯。
然后说这个橡皮管动画第二大特点就是物拟人，人拟物。
嗯
嗯，这一点我觉得是真的是橡皮管动画独有的。
嗯，
因为其实你看现在动画， 进化也好，演化也好，进化到现在这个程度哈，
嗯，
其实这种物拟人、人拟物的动画风格已经比较少见了。
是的，
现在啊还是追求比如说写实，
嗯，
而且现在的夸张呢，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是
对吧？咱们举个例子啊，就像《动物乌托邦》啊，《疯狂动物城》
对
，sorry，《疯狂动物城》其实它很夸张，它很多表演，它很多东西是相对夸张的，但是你跟橡皮管动画比起来已经非常非常写实了，它给你的感觉就是那个 Nick 跟 Judy 就是两个活的生物，能够摆在你面前，它能够在你，它能够跟你说话，它跟你是在一个世界里，
是，
对吧？它可以用你的手机，它可以用你的电脑，
嗯，
但是橡皮管动画里面那些就你完全没法想象那样的东西，比如说茶杯头这个形象，他用你的手机，他用你的电脑，他完全跟你不在一个次元。
是的，他就整个形变上和人类就完全已经不是一个人，就你人的那种感觉。他是说，比如说像那个老虎机，他完全就不是一个说是人的感觉。
对，你说不上来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吧？
对，还有那香烟头，他那个东西就有点像是，我早期看过的很早一些什么把家具变成人啊那种感觉的动画。
其实也可以理解哈，就在那个洪荒时代，对吧，
嗯，
就是上古时代，动画的上古时代，就大家没有什么规则，
嗯，
你想怎么做怎么做，对吧？
是的，
一个香烟长人脸有什么不可以的，
嗯，
完全可以。然后你那个一个话筒上面，长俩腿也完全
是的，
没有任何人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载体，
嗯，
你想怎么做怎么做，嗯，其实现在反倒是规则越来越多了，
对
啊，观众眼睛也挑了，你很多时候想象力没有办法完全开放开。
对，那我现在觉得像物拟人这种动画，这几年比较唯一一个算是比较火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有两个，一个是香肠派对，就是那个大黄片，
嗯，
那个片是完全是我觉得就特别有早期的那种物拟人那种感觉。
香肠派对的配乐还是那个美女野兽的配乐。
对
对，那美女野兽那配乐师当时还说我没有不敢想象会有一天做这样一个片子的配乐。
那片太黄暴了，那个就完全物拟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更加大众一点，就是赛车总动员，
嗯，
那个也是，但是那个会也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些人这些东西是往人的感觉去靠。其实赛车总动员也有一些，
对，是这样的，
嗯。
我接着说啊，就是这个物拟人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
对
对吧？你看像吴桐你说的赛车总动员，它其实就是物拟人，
嗯，
就是拟人角色，或者说
对。
然后还有一种比较过分的，就是像这种香烟，
嗯，
拟人，那就是标准的物拟人，啊，
对。
一部橡皮管动画里所有的道具呢基本上都具备拟人特点，
嗯，
其实你现在就是大家玩了茶杯头之后已经可以充分的体会到了，
对，感受到
它里面所有的道具你觉得都是活的，
嗯，
对吧，都不是死，几乎没有死的东西它那里，
嗯，
啊，我想仔细想一想，就是你看可能也就是一些什么糖豆，
哦，
就是一些打出来的糖豆或者是什么之类，
嗯，
或者什么哭的眼泪什么的是死的，
嗯，
其他所有东西都是活的，
嗯，
甚至于说我后面会讲到有另外，哎，是不是就就冰宝的邀请，
嗯，
甚至说你去看冰宝的邀请里面连火苗都可以做成拟人，对，就是火苗都可以是长着腿长着胳膊跑来跑去这样的，
嗯，
所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拟人的，
嗯，
包括像那个糖果屋，对吧，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炸弹，然后那个你之前说那第三鲜，就是胡萝卜土豆，
嗯，
洋葱，
嗯，对，胡萝卜土豆洋葱，
哎，其实第三鲜是青椒是吧，
对，应该是青椒胡萝卜和茄子，不无所谓的，反正每个地方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嗯，反正就这些东西的拟人哈，
嗯，
就是全都是像人一样在表演，
嗯，
人拟物是什么意思呢，人拟物是说这个人类的肢体，
嗯，
器官反过来模拟一些物品，
哦，
比如说拳头变成一熨斗，
哦，
这个东西在橡皮管动画里也非常非常常见，
嗯，
其实后来大家看那个猫和老鼠，
对，
猫和老鼠某种程度上来讲算是挤压拉伸和残影以及橡皮管的一个柔和体，
是结合大结合，
对，因为猫和老鼠年代比较靠后了嘛，
嗯，
猫和老鼠里面就大量的物拟
那个
人拟物，
人拟物，
大量的人拟物，
嗯，
对吧，汤姆的手可以变成一把梳子，
对，
然后，有的时候胳膊是一个熨斗，有的时候什么尾巴是一个斧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什么脑袋卡在鱼缸里就变成鱼的形状，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类似于这种啊。然后包括就是，所以大家看那个橡皮管，就是那看，sorry， 大家看那个茶杯头里边，
嗯，
所有的那些 boss 啊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他一旦，比如说他的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嘴全都可以变成一个吸尘器，
对
对吧？全都是以那种一个桶状来表达他那个吸气啊、
哦、
喊啊这种啊、
嗯，
这就是典型橡皮管这种风格。
嗯。
然后是第三大特点，就是超强的运动规律。
嗯，
超强的运动规律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相对呢，可能稍微专业一点啊，就是说做动画一个最根本的要学的东西就是运动规律。
对，
什么叫运动规律？就是说，你一个人从 A 点走到 B 点，对吧？你走这个，你是一个循环走路。
嗯，
就是你左脚先抬起来，然后一直走完之后，你左脚再次抬起来，这个过程就叫一个循环走。
对。
然后同理呢还有循环跑、
哦、
同理呢还有动物的循环走循环跑、
哦、
那就是四蹄嘛
对
吧、
哦、对对
对 四足动物这种循环走、
嗯、
循环跑
马呀什么的
对对对、
嗯、
我们学动画呢当年就是要这些东西都要学你都要从、
嗯、
你都要去先以写实的风格整个去画一遍、
嗯
啊、循环走循环跑然后马跑骆驼跑什么之类的这些、嗯、这种东西就叫做运动规律在这个运动规律上好的动画师就可以在这个运动规律上去拿捏一种全新的节奏、
嗯、
可以脱离那种写实状态
对
就是你看一个你拿 iPhone 你拍一个人循环走那是一个完全写实的、
嗯、
你也可以给它描下来就是一特别写实的一种感觉、
哦、
但是经过训练的动画师呢就可以从中去掌握他运动的这个节奏感和他、
哦
和他行变的这个规律就即使是一个写实的人他走路他也有行变
是
对吧你其实左腿会稍微长一点右腿会稍微短一点就是当你迈腿的时候嘛
嗯
你的身高也会在这个走路过程当中
有变化
起起
伏
伏
对
对,
对
好的动画师就是就或者说这么多年动画师们就是从中去总结了这个规律
嗯
然后把这些规律加以夸张跟行变
嗯
嗯你们就是大家看那个茶杯头里面所有的这些运动规律其实都真的是就是说还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强的、
嗯、
就大家可以看一些参考啊就是我找的就是
时间轴上应该有图
现
在
对
现
在
对
现在
此处应该有图
现在网上就是大家之前也都转过嘛就这些 boss 的这些手绘的逐帧的这些动作、
嗯
基本都是一些循环动画、
对所以说虽然它虽然是一种天马行空的一种想象力但它并不是完全没有规矩的它还是要遵守一个相对的就是它在想象力上是天马行空可以什么都能变但是它在规矩上它有一个相对的规律这个规律会让它就看起来会更加怎么说呢更加好看吧可以说
就正是因为这个
嗯
你在看橡皮管动画的时候才会觉得特别的有趣
对
因为它又是跟真正的现实社会有一定的关联比如说这就是一个人、
嗯、
这就是一个狗这就是狗在跑、
嗯、
人在走但是它又跟现实生活截然不同它的走路的方式、
哦、
对吧
对
它走着走着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或者怎么着就是这种感受是才是最新奇的
是、
我觉得呢就是说其实谈到运动规律可以多讲一句啊
嗯
就运动规律就是说这种对于体积物体结构的这种立体理解哈
嗯
然后包括这种对于运动的弹性变形节奏这些方面的这种把握呢、
哦、
说句实在话啊西方人比咱们东方人会更有优势一些、
哦、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人是航海民族咱们是农耕民族就是你看这个自古以来的这种对于立体结构的这种理解、啊、当然中国人也不差对吧、
嗯、对
几千年前做的兵马俑也挺厉害的、
嗯、
但是更多的哈就是从核心的这种审美观上来讲呢中国人其实看的是更多是平面的一些东西、
嗯、
对吧 就像散点透视这种东西是中国人特有的西方人一定是真实透视因为航海民族其实他更多的时候看的是地平线嘛、
嗯、
他看地平线他会理解地球是圆的他会理解各种各样物体的这种立体结构这个东西其实说的深一点特玄乎跟那个欧洲的光照啊、
哦、
地理环境都有关系、
嗯、
啊就之前有人说那个埃及的浮雕
嗯
这不是马上刺客信条要出了吗
对
啊埃及的浮雕你拿到欧洲你拿到意大利
嗯
基本上它的光照会导致你什么也看不清楚
哦这种事情是吗
对对对这个其实人类文明的演化和地理环境有极大的关系
地缘文明吗
对对 对,、
嗯、
对中国人是因为其实中国人就是因为整个这个平原地区哈就是整个的光照相对来讲比较柔和
嗯
所以大家看到的东西都是一种特别，就为什么中国要留白，对吧？中国山水是那种风格，就是跟大家看到的东西是有关的。同样把意大利的那个雕塑，比如说大卫，你拿到埃及去，基本上鼻子以下你什么也看不见，它那个光照角度的问题。所以这个真的是有关系。我当年出差去洛杉矶的时候，就去那个迪士尼本人亲自赞助的一所学校，叫加州艺术大学。这所大学非常非常有名，
对，
在美国，
对，
Carus 嘛。我去 Carus 看那些学生们做的东西，包括看他们画的那个平时画的作业，对吧？就比如说各大艺术院校，我们都画速写，
对。
你看他们画速写，就对于那个立体结构的理解跟把握，确实还是更胜一筹。其实说实在的，就现在来讲啊，我。就中国的动画来讲，你去看那个传媒大学包括电视学院的那些学生，他们做的东西也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是的，
也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但是不得不说，人家就怎么说，西方人反正永远是稍微走在更前面一点。
而它不仅是一个就是艺术上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和科技啊和这种意识，就审美的意识都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对，现在中国年轻人因为看的东西多了嘛，
也好很多了。
对对对，他其实那个眼界比咱们那会儿要
强太多。
对，要强很多。
嗯，
包括我还去过一趟那个 Goblin， 就是法国巴黎的那所大学。我也有师弟在那边上学，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人家那边做动画做作业全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球在空中飞的时候要形变，形变的同时要爆炸，然后再合聚，再跟另外一个球相撞，撞上之后两个球要彼此穿插，同时保持彼此的体积，要穿插，然后再分裂成无数个小球，在空中再聚合，就是这一套运动规律你画下来，对吧？就是你可想而知他们的那种空间想象力是什么样的，就是真的是有些事儿不服不行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是有希望赶上的，但是不能太着急，
对，慢慢来，
不能太着急。然后我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橡皮管动画会起源于美国，或者说会起源并且发展在美国？因为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就是中国其实也有橡皮管动画的萌芽，这个我后面再说啊，就其实也有，但是为什么不是中国，为什么一定是美国？首先呢，就是天时，就是当时的美国三十年代嘛，经济算是高速发展，并且本土它没有任何战争，当时其实欧洲打作一团，对吧？就是各种各种的政治势力，
是，
就是即使没有战争的时候，就是大家日子也不好过，也不是特别的安宁。然后美国的地利呢，是因为当时全美国啊，电影电视行业的市场在不断的扩大，经济高速发展，家家都买电视，对吧？迪士尼当年是怎么起家？其实也是靠这个，就是在电视频道上面去放米老鼠的节目。
你有平台的，你才有
对你
创作者的方法。
没错，就是你得有跟你的目标受众，你的那个你得有一个媒介，
对，
让他
没有
让他看到你。
对，你做再好，你一直如果一直在电影院门口就放，那能看到观众其实就那么几。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所以其实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当时就是电视时代，对吧？电视作为一个重要的传媒媒介，是非常非常对于美国的电影电视行业的发展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对，
家家户户有电视。其实咱们国家也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家家户户进电视，就引起了一波电视剧的高潮嘛，
文艺创作热潮。
对对对，那会儿就是疯狂创作电视剧，而且
我爱我家呀、
啊、
什么
的。对对对，其实这东西仔细想一想，都是相辅相成的嘛。
对。
然后是人和，就是整个的美国民族啊，就是相对是我不知道这么说，反正就是可能有人又不爱听，但是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客观来讲啊，美国人是比较具有想象力的。
我觉得这个想象力可能很大部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是一个融合的全世界各个民族，全世界可能有点夸张嘛，就大部分就欧洲的一部分人，那你有非洲的，你有以从亚洲来的，你有从南美洲北美洲来的这些人，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在本身对于想象力这件事情上，它可能就比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要更加有优势，因为它的想象是从各种各样的民族之中的想象出来的。
没错，这就可以对比日本，我们后面再说啊，就日本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一个就美国民族啊，就是就这样的一种融合的一种状态下呢， 他特别善于打破固有的规则，
嗯，
并且特别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是，
嗯，所以你看，就是美国人对于一些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还是同比啊，还是比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要更先进一些，
嗯，
并且他本土的人才特别多，嗯，就是他有很多欧洲人的那种艺术的天赋和种子。
嗯，
被带到了他们那个国家，对对对
对，
然后再加上又是这样的一个开放的
环境，
开放的环境，包容的环境，所以大家的这种创造力肯定是可以并发出来的，
嗯，
好，那说一说为什么不是日本，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
嗯，
这个反正也是扔出我个人观点啊，
嗯，
就扔出来大家就是可以讨论一下，想喷我也可以随意啊就我个人真的是觉得日本动画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慢慢走向，不说消亡啊，任何东西都不会消亡，
嗯，
慢慢走向一种衰败，
嗯
嗯
嗯，对，
首先是这样啊，就我觉得日本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回来橡皮管动画这个事儿，为什么橡皮管动画不可能在日本发生啊，
嗯，
就是因为日本是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
嗯，
并且呢就是日本的阶级制度还是太严重了，
嗯，
所以他其实不太能够允许年轻人，
嗯，
能够说创造出一些特别新鲜的事物，嗯，
对，而且像当年那些特别新鲜的东西都是年轻人才创造，就年轻人突破了障碍之后才有的好的东西，
对，
包括宫崎骏啊，那时候其实他在早期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不少压制，
其实很难，其实很难的，就是为什么就是看日本这些大师就是一旦成名真的是就是得一直干这行，就是因为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吧，
嗯，
就是日本的那个整个的社会环境还是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讲还是很僵化的，
嗯，
日本话我非常欣赏，
嗯，
就是日本的动漫画也是确实很厉害，
嗯，
但是如果他们继续这么搞下去的话，我觉得恐怕会很难跟美国人抗衡，
嗯，但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吧，倒不一定会是会衰败，但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商业化或商品化的那种趋势会更高，
这个就看日本人，
而不是艺术性更高，
这个就看日本的动画人哈，
嗯，
接下来该怎么样选择，其实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
嗯，
你看啊，美国人从橡皮管发展到后来的二维动画，二维动画又演变成现在的三维动画，对吧，三维动画现在美国人基本上已经做的登峰造极了嘛，
对，
他等于是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
嗯，
但是日本人现在就一直在这个十字路口，我感觉他老在这徘徊，
已经有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其实日本的话一直在这种萌啊，这种后宫啊，然后包括这些再去做，
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尝试，对吧，
嗯，
日本人也做了很多三维的东西，但是三维的东西你就老觉得不太对劲，
对，像他做的像 Polygon 那个公司帮做的西德尼亚骑士啊什么，他也是往那种三维去转，但他的三维还是建立在我是二维的基础上，我给他二转三或三选二，
是
那种感觉去做出来的，那你去看呢，你去看你感觉他确实挺好看的还有意思，但你他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二维动画，他只是披了一个三维的外壳，三 D 的外壳在那里放着而已，
反正这事儿我们也不深说了哈，
对，
总之这个结论就是说日本人还是太传统，
嗯，
我们就是下这么一个相对中立一点的太，
嗯，
相对中立一点的一个结论，就是还是太传统，
嗯，
所以不管是做游戏还是做动画，
嗯，
他们永远就老是
一套，
老是不敢于突破原本的那些固有那些东西，
嗯，
啊，所以就，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就要的就是突破嘛，
对，你不创新你就要死，
要的就是创新，然后最后来讲讲也不是最后，就是倒数第二个呢，讲讲为什么不是欧洲，
嗯，
最后是为什么不是中国，为什么不是欧洲呢，就是欧洲当时在忙着打仗，在建立新的欧洲的秩序，
嗯，
然后阶级相对也是比较固化的，
嗯，
那些社会的精英啊，那些贵族啊，他们对这个动画这种行业根本不感兴趣，
对，
他没事看这个东西干什么，因为欧洲文化其实欧洲是就文化还是太丰富了，
嗯，
它有各种各样的传，
它艺术品非常多，本的非常多，
对，所以他真的没有必要去看这，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太不入流，
对，而且实际上法国动画虽然也非常著名，但法国动画本身是艺术的一种延伸，它不像是美国的这种它作为一个商品化的去做的，
对， 对，法国动画可以后面单独再讲一讲，
有机会再聊聊，
对，法国动画是法国动画很难得，
嗯，
就是法国人具备特别强的艺术造诣， 他们做的动画也都特别特别厉害，像 Goblin 那种大学每年做出来学生作业，我们看了之后都没脸见人。但是他们呢，就是坚持不做商业，就是因为我觉得法国人还是艺术家本性啊，特别
明显。
对对对。然后最后讲一讲为什么不是中国啊？
嗯，
就是其实中国已经有了橡皮管动画的萌芽，在那个时期啊，有一批特别优秀的动画人，其实已经开始尝试做这样的东西了。
是，
比如说啊，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特别推荐上大家上 A 站或者 B 站搜一下，
嗯，
《铁扇公主》
哦，
这个片子
1922年的，
对对对，万氏三兄弟做的。这个片子呢，还是一个。我记得时长还挺长的，二三十分钟吧，好像这样，就讲的是《西游记》那个故事。它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橡皮管动画。
哦、
你们注意看它里面的那个孙悟空，其实就是橡皮管动画的角色
形象。
对对对，他胳膊腿就都是橡皮管。
哦、
然后
他也受到美国的影响吗？还是说自己单独想出来的？
我觉得是受到了严重的受到了美国的影响，
哦、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人做过嘛，大家只能是去看西方人做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从中借鉴什么样、
嗯、学习。
那个孙悟空也是黑一身黑，戴一白手套啊。这块就是额外提一句，为什么米老鼠也好啊、
嗯，
像这些角色都会戴一白手套？
嗯，
就是因为其实很简单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纯黑的这种上色，像黑白那个时代哈。纯黑的这种上色手指头分不清楚
哦，
所以你要做一个白手戴一个白手套，这样的话他做任何的手势就都能分清楚了。
原来如此。
包括最开始呢其实是画了五个手指头，
嗯，
但是后来为什么米奇这些卡通形象全是四个手指头呢？就是因为迪士尼本人发现好像四个手指头少画一根手指头，
嗯，
并不影响做任何动作
哦，
观众还看不太出来。但是你要知道是每一帧少画一根手指头，那个一秒钟对吧？24帧、12帧、
嗯，
你就少画多少个手指头？这个一下这个钱就会蹭蹭的往下减。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推荐大家看一下啊，《铁扇公主》这个片子特别有意思。
嗯，
但是为什么就是中国都做出这样的风格的，就都做出这样就高水准的这样的作品了，但是最后没有发展起来？
嗯，
就也确实是因为就是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
对，
后来我们中国就开始打仗了嘛。
对，
就是基本上也没有人会去再去干这种事情了。
然后建国之后又比较，
对对对，
大家都重视生产了。
建国之后我们后来当然又做了大闹天宫啊、
哦、
这些哪吒闹海非常好的一些作品、
嗯、
但那些其实就跟橡皮管动画没有关系了、嗯、我们就不在这期节目里
说了。对，
然后因此呢我们可以总结啊，就是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动画基本上就是被橡皮管动画这种风格所统治了。
嗯
啊，几大公司哈，就是像迪士尼也好，还是像这个华纳也好，还是像这 Flasher 也好、
嗯、
这几大支柱的公司全都在做这种风格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等于那个时期呢，就是奥兹瓦、米老鼠、大力水手、贝蒂，这些都是主打的明星。
嗯，
然后继而呢全球动画界其实都会被橡皮管动画所影响，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嗯，
然后刚才推荐了一个《冰宝的邀请》这样一片子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推荐，就这块我再多推荐一些啊，还有一个叫《摇摆吧罪人》，这也是马小怪老师在微博上也
发，他发那个日本动画，那什么发那个动画史嘛，那个研究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 tag 有好多动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这个《摇摆吧罪人》也挺逗的，就是反正故事也特别的无厘头，
嗯，
然后也是小狗冰宝的一个故事，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反正。它就里面有大量的那种鬼脸，各种妖魔鬼怪变来变去、
哦、
特别像茶杯头里面的一些关卡，就是那些大的 boss 变来变去那种感觉。
哦，
嗯，然后还有第三个推荐呢，就是贝蒂灰姑娘。
嗯，
为什么推荐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彩色的，并且这是贝蒂为主角做的一个
动画，
做的一动画。
嗯。
嗯，最后一个推荐呢是迪士尼做的。
嗯，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迪士尼做的标准的橡皮管，彩色橡皮管的话是什么样，叫做摇篮梦土。
嗯，
这个摇篮梦土呢是迪士尼这个30年代有一个叫胡子交响曲这个系列之一啊，就是它气氛特别迷幻，但是迪士尼呢在这个叙事上和音乐选择上跟那个 Flasher 有很大的区别。迪士尼从来就在那个时期的迪士尼已经不做特别吓人的东西了，
哦，
他做的东西还是非常的安全、啊、
大众化，
非常的对，就是很比如说歌声也很甜美啊、
嗯、
就没有什么很惊悚很吓人的东西，
不会有那种 weird stuff 那种，
对对对对对，绝对不会有。嗯
嗯，
然后后来我跟我老婆一块看这个摇那个摇篮梦曲，
摇篮
梦
土，
他就说他看不了，因为说他就我们俩十一时候一块玩的茶杯头嘛，被虐的要死要活。他说我他说看见茶杯看见橡皮管动画，我就觉得是要做噩梦，就根本看不了。就什么那画面里有一个剪子出来，然后有一些墨汁飞起来，然后他说不行不行，得躲得跳，就到这种程度。对，最后呢我们讲讲这橡皮管动画对于后来动画行业的一个影响以及它怎么消退的。影响的话是这样啊，首先橡皮管动画定义了动画行业的一个想象力跟创造力，奠定了动画不可被实拍取代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对，
为什么动画不能被实拍取代，对吧，就是因为我具备这样夸张变形这种想象力的东西，你实拍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
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已经有很多 CG 这种技术了，这个它的优势在哪里？
确实，就是我觉得啊，未来的电影行业就面临一个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将来会很难分清哪些是动画片，哪些是实拍片。
对，
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讲过，你说像《丛林王子》《Jungle Book》这种片子，你说它是个动画片，我觉得它就是个动画片，
对，
它就是一个真人参演的动画片。就是我认为这种特效片啊，将来会是一个趋势，像《星球崛起》
对，
也是一样的意思，
还有星际特工千星之城，那个这么绚丽，但其实全都是 CG。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可以以后我们再单独去讨论，就是这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是什么，游戏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是，
第二点呢，就是橡皮管动画大大提高了动画行业的产能，因为你想啊，就做得快了嘛，对吧，
对，
并且就是大量的人才一下就可以上手做这样的东西，并所以就迅速的培养了人才和市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为后来的二维啊，甚至于说三维动画积累了宝贵的这个经验。像这些运动规律的经验也好，或者像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
化经验、
变形的经验，对，这全都是橡皮管动画那个时期、那个黄金时期给积累下来的。但是后来的消退呢，应该说是这样啊，就是后期逐渐啊，它的产能就下降了，跟不上社会的这种发展。
为什么产能会下降？
因为它还是画得太慢了。
哦，还是慢。
一个茶杯头一游戏做四年，为什么？逐帧，它要逐帧画，
哦，
对不对？一秒钟12张，12张图。我们如果是一拍一的话，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相对专业
一
点。
一拍三，一拍一的。
对，一拍一，一拍二，一拍三这样的。如果一拍一，你是一秒钟24张，
嗯，
你每一张都要动，每一张都要画，对吧？你这个东西产能不可能上得去。
对，
你得多少人同时在那画那些东西？还有呢，就是二维动画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比如说 UPA 啊，比如说
迪士
尼，放弃了橡皮管动画。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迪士尼开始走那种形变跟挤压拉伸了，他就放弃了橡皮管动画，因为迪士尼本人啊，其实不太喜欢那种特别不着边际的这种东西，迪士尼还是喜欢有一点写实基础，就是在写实基础上去
大众化的东西。
我们也没法讨论这个东西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啊，但反正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就发展成现在这样。然后并且呢，三维动画的出现，这新时代也开始了嘛，橡皮管动画等于就脱胎，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灵魂出窍，脱胎换骨，然后又重新注入到了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所以我们说它消亡，也不是说正式的消亡，我们说消隐，就是它隐退了，但是它其实等于每一个人现在是基因都有它的，就身上都有它的基因。
就现在动画里面，你说多少都有一点橡皮管动画那个影子，因为它那种形变和它那种想象力的变化，对于动画行业来讲非常重要。它不是说，它这种争执，就像那个我之前看动画有一集讲说，那个日本是3D 还是2D， 然后那个坚持2D 的人就觉得3D 不行，但是其实2D 的一些东西也可以用在3D 上，它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本质上，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捋完了橡皮管动画从开始到发展到最后消退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
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讲的还是非常粗，就相对比较粗糙，
对，比较粗糙，
但是就是只能说是把这个脉络给整理了一下。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就是最后扣题啊，我们聊一聊茶杯头这个引发的这个关注意味着什么。茶杯头这个关注就引发的这个热潮，我觉得啊，首先有一点就是复古永远是流行，
是，
这一点是亘古不变的，
就
没有什么艺术形式是会死的，就是这个茶杯头这个游戏就可以下这个结论，就是没有艺术形式会死。
对，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橡皮管动画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都已经早就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制作人会 根据这种东西重新用几年的时间做出这样一个作品，而且是一个特别特别地道的一个作品、
嗯、对，
然后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在任何文化环境下都有空间，
对，
这是我认为茶杯头带给大家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不管什么样的美术形式，只要做到一个高的品质、
嗯、
都是有空间的，
是
对吧，一个茶杯头可以卖100多万份这样子、
嗯、
啊，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也许将来有人用摆拍的形式做一款游戏
啊、哦，就是橡皮泥那个什么来着，那叫
偶动画、
哦、对，偶动画那种感觉，
对对对，用那种方式做一款游戏、
嗯、
那可能成本更高，因为摆拍更费劲、
嗯、
对吧，就是反正大家现在拼费劲嘛拼这个、不，咱们应该说拼情怀对吧，
对，
拼真诚，
嗯，
你对吧，也许有可能，或者说有人用皮影做一个游戏，如果达到了高的质量，说不定也是可以成功的。
嗯，
这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最后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现在啊，
嗯，
就是这个现代的几部橡皮管风格的动画，
嗯、
或者说类似橡皮管风格的动画啊。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在茶杯头的这个世界里面没有过够瘾，对吧？
还没过瘾，
对，还没过瘾。你还没玩，对对对，然后没有过瘾的话，就可以看一看我推荐的下面这几个。
嗯，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卡通 Network 的当家之作，就是这个《探险时光》
嗯，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橡皮管动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东西。
嗯，
它里面的那个角色就是胳膊腿就是可以随意的拉伸。
哦，
当然那是跟他那个角色
设定是有关
，但是大家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类似于橡皮管动画，就是这个人拟物，物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在里面。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米奇的短片，就是后来迪士尼啊做了一套米奇新的短片。
嗯，
啊，这个时间轴让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截图，其实风格是非常新颖的。
哦，
我去出差的时候还认识了那个导演，叫 Paul Rudish， 以前是做那个夜行神龙和蝙蝠侠的。
嗯，
就做 TV 剧。
这个我记得也当时也在 TPR 放过吧。
其实网上有，
嗯，
网上有。
在电影院，我在电影院，好像在美国电影院，我好像贴片看到过这个片子。
也许有、嗯，但是它的播出渠道主要还是 Channel，、
哦、
就是 Disney Channel 上、
嗯。
这个导演当时就跟我说我们做米奇新的这个短片的时候，就借鉴了大量30年代米奇的那些动画，就是有大量的橡皮管的那种风格，那种夸张的变形在里头，大家可以看一看。
嗯，
还有一个是迪士尼2013年奥斯卡最佳短片提名的一个短片，叫做那个 Get a Horse。
嗯，
这个东西大家看一看，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呢，是它里面的米老鼠还是用的迪士尼本人的那个配音。
哦，
对，它就是一个完全复古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橡皮管动画。
迪士尼本人的配音是哪个迪士尼本人的配音？
华特迪士尼本人。
他什么时候配的？
他当时用他曾经的配音
哦，
重新做了一个新的片、
哦、
啊，2013年做了一个新的片子，
原来是这样，
叫 Get a Horse、
嗯。
那个片子也挺有意思，就一帮人在一个那个银幕前转来转去，然后各种跑，
哦、
各种折腾。
哦，我看的应该是这个片子，
啊，你看的
应该是
这
个片子，对对对，
这个片子制作也非常精良，大家可以看一看。最后，强烈推荐大家看的一个，我觉得啊，特别像橡皮管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动画剧集，叫做《花园墙外》。
嗯，
这个片子是CN 的卡通 Network。这个片子其实它没有那么多形变，没有那么多夸张的东西，但是它的氛围特别像茶杯头给我们营造的那个世界。
哦，
它里面也有青蛙的乐队，
嗯，
也有一些什么那种蒸汽船在河上面走，然后也有那种密林，然后密林深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系列片呢，就是很多人第一次看的时候看不进去，
嗯，
就前几集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闷，但是我求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这个片子真的是我觉得近几年来最最就从故事上从美术上登峰造极的一个短片，
嗯，
一个系列片，它每集很短，每集10分钟，
嗯，
一共就8集，80分钟你就看完了啊。推荐这个呢。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角色啊，两个角色，有一个角色是一个茶壶头。
哦，哎，我觉得是不是他这边也在这个有可能在这个片子上获得一定的灵感去做的茶杯头呢？
关于茶杯头那个茶杯的造型呢，其实马五二老师在微博上面已经揭秘了，是根据 日本当时二战的时候做的一个反美宣传片，里面有一个造型，有一个造型是一个茶杯头武士，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茶杯脑袋，然后拿把武士刀那样子，长着一身体有点丑。据说制作人，就游戏制作人也承认说这个灵感来源于这个，当然你造型既然不同了嘛，
对，
造型变得更可爱了。所以就是最后啊，就是推荐大家真的一定要去看《花园墙外》这个系列片，非常非常棒。然后主角是一个茶壶头，在脑袋上顶一茶壶。
好，
基本就是这样。
行，好，那就感谢这个老虎今天来我们讲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关于橡皮管动画的历史吧，也和一些概述上的，包括为什么这么火这些内容。然后辛苦老虎来录节目了也。
啊，没事没事。
然后茶杯头这个游戏确实如同老虎所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游戏，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适合于任何人吧，但是可能有些难度上啊确实有些难。有些人觉得
其实那个
打不过。
我后来想一想，茶杯头其实就是小李老师说那个前进性障碍。他就是不断的给你制造各种各样的阻碍，让你不停的有这种受挫感，就你老觉得你差一点就能过去，
黑魂 boss 嘛那种感觉。
他最后那个进度条也是特欠，
就告诉你就差一点了。
对对对，所以你每次都能觉得你下回能成功，
对，
然后对，但你当你真正打过那个 boss 之后，你获得的那种欣喜感也是无以复加的。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游戏它这么难。其实我实话实说，我最后就修改器通关了。反正就是它这么难，它最后还是能够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玩的一个狂潮。
而且主要还是有它的美术上的风格。
对，美术确实太
确实太厉害，
太独特了，太独特了。他们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跟时间，还有金钱上的这种付出。
对，
我认为也都是非常值得的。
嗯，
它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来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是
游戏现在还能这么做，
把东西做好，你永远都能成功。
对，好。行，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老虎。
好，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